黄牧师呢，他们有这个感动叫我讲这一堂哈，所以呢就四堂。今天我要讲行神迹的权柄，明天讲那条路是有一条路的，呵呵，然后呢行神迹神喜欢用什么样的器皿，还有就是行神迹的氛围。我刚刚已经稍微透露一下，敬拜是其中之一，所以为什么你的牧师那么注重敬拜？如果你不给他预备一个氛围，他喜欢出现，那神迹就不可能了。神迹就是神做事嘛，对不对？人做就人机嘛，我们很多的人机就没神迹啊。所以呢，好，那我们首先看呢，神迹到底是什么？好，那在圣经里面有讲到，就是就是 wonders 啊，奇事哈，还有呢 mighty act power 哈，就是这个异能。好，那神迹呢，英文叫 sign s i，
我都觉得好像讲话闷闷的。
神迹就是 sign 哈 ，sign 就是记号，比如说后面写一个 exit。所以 exit 就告诉你大门在哪里。那但是我们不是去追求这个 sign， 我们是追求 sign 指向的那个东西，是不是？你不会说哦 exit， 然后就一直很崇拜在那边，不是的，你要上厕所，你要赶快出去啊。所以呢，然后呢，那个圣奥古斯丁说呢，神迹其实并不是违反自然，乃是违反人所知道的自然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不断的更新哈？那所以呢，我刚刚就讲了 sign 神迹只是 point to something somebody 好，那所以当行神迹的时候呢，是指向耶稣。所以我们不是去追神迹，我们是要注意他到底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哈。所以你看到吗，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南婚宴水变成酒，然后怎么样呢，就显出他的荣耀，所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行神迹的重点哈。所以呢，像神呢降玛纳给以色列民，那也是一个神迹，对不对？是一个记号，但是是指向什么呢？我们一定要遵行神的法则。他讲得非常清楚，每一天只要取啊，每天收每天的份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每一次有神迹在我们当中出现，我们不要哇很疯狂的那个神迹，你要知道神在告诉我们什么。很多年哈，特别我们最容易看见的，我相信苏牧师会同意的，他可能也做了很多，就是叫长短脚出来，好像行神迹那是最容易的。那到底在那个时代那么多年神在做什么？就是教会的两只脚是不一样长的，有些非常强调神的道，但是神的灵那根就是很短。所以神用这些的记号不断的要把那个短的拉出来，那这个教会就能够平稳，就能够往前走哈。还有呢，有时候聚会当中会出现金粉甚至宝石，好，这在告诉什么呢？在这个犹太人他们结婚的时候，好，就像这个以利亚撒去为这个以撒去找那个妻子的时候，他要带那些金镯子啊，带一些的这些礼物。所以同样的呢，当我们在聚会当中出现这些东西呢，就是讲到我们的新郎在等候我们，然后圣灵来就开始要分赐这些恩赐了。所以我们不是去注意那些金粉，而是要知道神在我们当中。那他每一次来，他是要做事的。所以我们带聚会的人要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让空间让他做，好，做到直到他收工，好，那神的心就会非常的满足，好，好，那神迹的种类呢，我就略略了就是三大类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听起来就像违反自然律，但是圣奥古斯丁说不是违反自然律，只是违反我们人头脑所想的自然律。比如说水变成酒行在水面上，还有日头停住，这些都是身体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身体得医治，就像刚姐妹说 ridiculous， 这个就是身体得医治。但是呢，最大的神迹呢是人改变。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在聚会当中身体得医治，但是他回去他还是照样犯罪。好，所以说实在的， 最大的神迹呢是人改变，人改变哈。然后呢，神是透过人来行神迹哈。耶稣渴慕透过你们来行神迹，好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得着能力。是为什么刚刚要他一来就开始膏抹你们？因为他要使用你们来行神迹哈，所以很重要哈。好，然后呢，在马可福音哈，马可福音呢，他说信的人呢。信的人呢，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，行神迹的权柄是什么？是奉耶稣的名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到底这是什么东西，然后你会用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天上就会盖章。这叫做授权书，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非常清楚他的使命。他来到世上，他要正确的代表他的爸爸，所以他能够跟大家说：“你看见我，就是看见父。”那现在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，然后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了。耶稣在世上说：“我对你说的话是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情。”那请问你，今天我们能够说：“哎，你看见我就看到耶稣。”所以可见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要成长。所以我就因为他有一次就跟我讲，我们要在地上正确的代表他。他说到地级做他的见证，见证不是说感谢耶稣十年前他医治了我的医治了我的胃痛啊，感谢耶稣上个礼拜我的儿子找到工作，这些都很不错的见证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让魔鬼最沮丧的见证是什么？就是你在做耶稣所做的事情，你的生命展现出就是2000多年前被钉死的耶稣居然活了，而且活在那么多的信徒的里面。所以我们是有一个责任，我们不是只是上天堂，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在地上要正确的代表耶稣。所以每一次我讲到的时候，我是非常的敬畏的，我讲得到我有没有正确的代表这位神。那当然这个能够讲到什么地步，也是跟他开启我到什么地步是有关系的。如果他没有开启我，他是一个恩典的神，我可能我的道就是像我以前在中湾讲到，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我都不出去，然后就预备礼拜天那篇道，就是要来纠正弟兄姐妹所有的问题。结果每次我讲到，他们全部睡觉，然后吃饭全部都活过来，所以大家都被我捆绑啊，我自己也被捆住了啊。后来神慢慢开启我。所以我那个时候说实在，我没有正确的代表神，真的啊。但是神也很恩待我，这些老人家呢也没嫌弃我，也没抱怨，也没离开，只是我讲到的时候睡觉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错不是他们，错是我，所以我就悔改了哈，我就悔改了。所以每一次当神的光照进教会的时候，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有时候人的指责会让我们受伤，但是当神的光进来的时候，你只想要悔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也是爱，他的光明明是很亮，但是因为带着爱，所以你只想流着眼泪，只想悔改。就是神就是 so amazing。 所以当神教会有光进来的时候，这是好事情。没有光就没有谦卑，没有谦卑就没有合一，没有合一就没有复兴。所以需要光啊。那你们教会有那么好的，有那么好的老师，好，刚刚我已经看到那个道，神的道就是光，所以这个光要进来，再加上圣灵的工作，我相信这个教会会成长得很快很快哈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耶稣要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要预备他的使徒们来接他的棒，对不对？那他怎么预备他们呢？我只稍微使徒行传哈一到七章，不过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讲太久。好，耶稣呢给他们有三个嘱咐，对不对？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好，然后你要等候圣灵降临，然后要到地级做他的见证。就门徒很听话，他 们真的就回到耶路撒冷去，然后就真的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然后真的在这个使徒行传一到七章，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在做见证，然后后来受逼迫，就真的福音就传到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，然后最后从安提阿直到地极。所以当神有一个吩咐给一个教会的时候，当教会照着做，耶稣讲的每一句话都会应验，都会应验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呢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使徒们他们是怎么样来做见证。我们看到呢，在第四章的时候呢，彼得就见证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然后你会发现他不断的用什么，耶稣的名，耶稣的名，耶稣的名。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人间天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今天你我能够坐在这里是靠只有一个人的名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名。然后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你们要悔改，然后怎么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不是奉牧师的名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好，你们的罪就得赦，而且会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好，所以在在那段时间呢，使徒们呢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。所以带出什么样的果效呢？好，那个五旬节降临的那一天呢，就有3000个人受受浸啊。然后不是说受洗完你就不见了，没有，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然后怎么样，天天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他们。这就是复兴的光景，就是从一小群人开始，耶稣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，然后伟大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他们又到这个 美门口，好，然后呢彼得呢又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你要知道怎么用这个名啊，你的后台是很强的呀，很厉害的呀，这个授权已经给你了。所以当你们为人医治释放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是奉谁的名啊，你奉他的名他要盖章的呀。所以那个生来就瘸腿从来没有走过路的，不会走路的人就不只是起来还走路了。好，然后大家就一窝蜂，哇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他马上说，不是的，我们是因为信耶稣的名，是他的名使得这个人健壮起来。这个名的这个主人就是你们把他钉死的，但是已经复活了。就那天听到的人，哇，然后呢信的人就5000。你看到吗？耶稣的名厉不厉害？很厉害。你要知道怎么用他的名，所以你们说要成为这个行神迹的器皿啊，你要知道耶稣的名，权柄是从那里来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到一个地步，我告诉你，连那些要逮捕他们那些祭司长都很怕这个名。他说：“你们做这些事情是奉谁的名？然后不许再做这个名了。”他禁止他们，还恐吓他们，就很怕他们用这个耶稣的名。可见连这个黑暗权势都知道耶稣的名非常的厉害。虽然他们这么样逼迫，但是呢这些的使徒们呢反倒把耶稣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。神的道是不能够被这个困住的，他可以把你下到监狱，但是神的道是不能够被拦阻的。好，不能够被拦阻的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。然后呢，除了这个使徒信徒们呢，他们就越发的使用这个耶稣的名。好，然后呢在祷告会里面呢就祷告啊，因你圣徒耶稣的名行出来，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了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。我要宣告南湾教会他们的祷告会有一天地会震动。地会震动，现在是云彩已经来了，我跟你讲，现在云彩已经来，我跟你讲，这是迟早的事情。你们的祷告火已经点燃起来了，再加上那么有恩膏的敬拜，哇，到时候大家都渴慕去参加祷告会，渴慕去参加情雨录，因为神在那里。你看他们祷告完以后，聚会地方震动，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神的道。好，然后那些被抓的呢，反而觉得哎呀好受宠若惊啊！啊，连我都配为这个名受辱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些人都是相信耶稣的名，明明被鞭打了，一点都不觉得可怜，因为是耶稣的名是有能力的。 好，然后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到一个地步呢，连许多的祭司都信从这道，连你想到不可能的人都会信从这道，只要你去用耶稣的名，好，神迹奇事会随着你的。然后耶稣也预言了哈，他说呢，有一天我们使用他的名呢，有人会经历逼迫，这也就是现在国内现在在经历的，国内在经历的哈。但是呢，主说呢，你们会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坏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是属耶稣的人，还不到我们离世的时候，我们是死不了的。史提凡死的是因为他的时候到了，而且他死得非常荣耀，耶稣都站起来迎接他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不是惧怕的，真的不是惧怕。你要知道耶稣的名有何等的何等的伟大，何等的伟大哈。然后耶稣也祷告，耶稣离世之前跟天父祷告说，他说呢，我不在世上哈，但是呢，这些我爱的人还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。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。请问你，天父会不会听他儿子的祷告？会的。所以你是因耶稣的名正蒙天父保守的，不到我们离世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惧怕，千万不要惧怕啊！因耶稣也应许我们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的话毁谤你们，你们是有福的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是大的，是大的。而且他应许我们，不论求什么，他一定都会成就哈，都会成就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的责任不要忘了。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祝福南湾教会，耶稣基督的名在南湾教会身上大大的得荣耀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海外的人都风闻，听说耶和华又显现了，他们那边的教会每一个都携带神的荣耀，彰显的荣耀，很多的神迹奇事，而且各个的生命都绽放出耶稣的生命来，让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，你们在他的身上也得荣耀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稍微从一章到七章来看，到底谁怕谁？好，今天没有时间给你们查经，我告诉你，众人就是那些百姓，他们怕使徒，为什么？因为使徒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事，所以行了很多 ridiculous 的神迹。我今天要借用你的话，我说以后有更多 ridiculous 事情要发生，让人家跌破眼镜，让人家会颤抖。那个时候就是你说谁怕谁？我告诉你，百姓怕使徒。你看他们那个时候恩高到一个地步，神的圣洁的标准也是很强很高的。你就是撒一个小谎，两个夫妻当场就倒闭了。所以当你们教会恩高越来越强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们要越来越圣洁，要越来越圣洁。我记得以前我帮麦约翰牧师在某个地方翻译，就那天呢，八点过一会儿，他马上就冲下台了。很多人就不了解，甚至抱怨：我们来参加你的聚会，怎么八点多你就冲下去了？然后叫司机赶快把他带回宾馆。后来私下我就问他了。他说那一天，因为那个聚会是两个礼拜的，每一天恩膏就越来越强。他说那一天他如果不下台的话会爆，因为恩膏在他身上，他在带聚会嘛，所以恩膏从他身上涌出来会爆。他说下面有一些的领袖还没有预备好，所以他为了他们的好处，他马上离开了。所以我只是先跟你们提到这件事情。好，一方面恩膏会越来越强，但是我们里面一定要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圣洁哈。所以呢，众人惧怕使徒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使徒他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事。然后接下来我告诉你，官方啊，就是要逮捕他们的人很怕使徒，他看到他们奉耶稣基督名叫死人复活，他们很烦恼，他们很恐怕这个事情传到民间，所以他们必须要恐吓他们，不许再奉这个名。好，他们心里很作难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蒙古国家在宗教上极大的逼迫，说实在他们是怕， 因为这股的力量，信耶稣这股的力量，热忱是很大的一个力量，他们怕。那再加上神的仆人奉耶稣基督名行事，行的是超自然的事情，超自然的事情，然后连官方都怕百姓。在4章21节，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来刑罚这些使徒，就只好恐吓他们一番。好，然后呢，然后他说因为呢他们又不敢苦待这个使徒，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。所以谁怕谁，搞了半天最胆小的是那些要逼迫使徒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跟你讲这些就是说不要害怕，你要懂得你的背后耶稣的名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大。好，那使徒成功的原因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他非常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，他知道他是奉谁差遣，他是奉谁的名在做什么事情。好，然后他们是被圣灵充满，好，被圣灵充满，所以像耶稣有胆量有能力能够做出他所做的，还有他不顺从人。他讲了两遍，一次在4章9节，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不合理。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讲说另外一个地方他也提到了类似的话，讲了两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这边要成为一个军队的话，你要知道你的元帅是谁，你要知道你是奉谁的差遣出去打这场仗。你们的教会不是只有 local church， 你们还要祝福这个城市，而且还会到海外去。所以你不能惧怕人，你走不远的，走两步又被卡住了，而且你没有办法取悦每一个人，没有办法取悦每一个人。然后呢还有几句话我是很喜欢的，我觉得很幽默。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是就在争论，然后那个就是有一个这个教师的，他就说站起来，好像叫马加列是不是，加马列，谢谢，加马列。他说呢，现在我劝，他就站起来说话，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，任凭他们吧。他们所谋的所行的，如果是出于人必会败坏，如果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，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。所以逼迫神仆人，逼迫神百姓的，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。我觉得这一句话现在仍然在说，仍然在罚神。如果他们所做的，他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是出于神的，你不只不能够败坏他们，你恐怕是攻击神了。你攻击神，你不会有好的下场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很重要的，我们到底是奉谁的名啊？我们在做事情。如果奉耶稣的名，他是至高的名，你不用害怕，你真的没有理由害怕。而且我还要讲一个，在路加福音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，对不对？他这个70个人说连鬼都服他们了，是因耶稣的名。那时候我们还没讲到圣灵的能力哦，他们只是奉差遣出去，耶稣给他们权柄，因为那个名字里面有权柄，好，有权柄。好，所以呢，那有时候你可能讲说哎呦，这个耶稣的名那么大，然后你看我就像我这身量这么小，怎么会授权给我这样子软弱的人？哈，我跟你讲，我很多年就是这样子，叫我去牧养那个教会，我都以为说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死掉了，怎么会找上我？然后很多的机会很多邀请我都推掉啊。直到有一天呢，神跟我说话了，他说我的履历表，他要的履历表是什么？拣选世上愚拙的，我真的是愚拙。我小学第一天回家拿的就是个鸭蛋啊，我妈脸都绿了啊，我不知道嘛，我还很开心，妈你看我拿个鸭蛋啊，妈妈就脸都绿了，就开始给我找那个家教了。我从小学就开始有家教的，但是再怎么念也没怎么样，不像我们大多是台大的，是不是？对，那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嘛。然后我们家好几个是天才，我后来才知道原来神给我是另外一种，就像我是鱼啊，你给我放在旱地我什么事都不能做，你给我放到水里面我就很自在。好，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去看自己没有的，神很聪明的，他知道干嘛这件事情叫你做， 就像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，对啊，我心想也没道理啊，摩西明明是不是因为杀人吗？所以法老要杀他呀，你怎么可以把他叫他回去，去到要杀他要逮捕他的人，这没道理啊。但是神确实有道理啊，因为神就是要在法老面前彰显他的荣耀啊。那法老旁边有很多的术士都会变一些魔术啊，那摩西是从小活在那个王宫里面，他很清楚这些术士的精良，所以他真的是很合适的人选，让神透过他来彰显他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自己是悔改了，我以前有很多 excuse， 很多好像就是说神你不会做，神的你不太认识我，你不知道，呵呵，所以我现在后来悔改了。好，所以你看看这些履历表，你现在看看你是不是有资格，有资格，绝对有资格。好，所以呢，神就跟我讲说呢，神呼召人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，乃是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真的，那个时候我去当中湾教会的牧师，我告诉你，真的是神的怜悯，因为在那个时刻，南湾有好几对的夫妻比我有资格，就那个时候有一个刚好身体出状况，另外一个什么的，反正就是那个时刻就变成那个工作是我去做，所以那个是神的怜悯。所以我现在也不去啰嗦了，就是接受。弟兄姐妹，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？因为现在神要往前了，神的呼召会临到你的，如果你要又在那边跟他讲东讲西讲，你只会拖慢神的脚步，神知道他做什么。那但是问题是，我就这么矮啊，然后那个弓这么大，怎么办呢？后来神又跟我讲了，我勾不上的地方，他会来补。确实啊，我从来没有牧会经验啊。那个时候，王孝牧师教给我说，他就带我去天道，然后买一大堆书给我，然后他就走了。但是神就给我真的很怜悯啊！那个时候苏牧师就派黄牧师黄师母去帮助我一阵子，我永远感恩呀。苏牧师常常鼓励，常常我们几个弯在一起这个开会啊，总是鼓励，总是大家都很开心，好、哦、很开心，从来没有问说为什么你们教会都没有人受洗，东湾有十个，你们怎么一个都没有。他从来不会提这样的事情，这是神的怜悯。后来我现在回想知道，神把我放在中湾不是去带复兴了，是制作我。那他对我很怜悯，我们是在矽谷嘛，神给我的弟兄姐妹不是那些矽谷的博士硕士，他给我一些就是老人家，哎，你怎么烧他都可以吃，从来不抱怨，你的道讲的再烂他也不离开，就这样陪了八年。对，然后当日期满足的时候像做梦一样就走了。我那个时候真的以为我是永远到永远的，我一定是呢给这些老人家办丧礼，一个一个办，然后到最后如果我还活着的话，我是最后一个关灯的，因为我们是不随便离开教会的，对不对？就那个时候啊，现在没有机会讲这个了。反正神就用很奇妙的事情，而且告诉我们说要搬去哪个城市啊什么的。所以呢，我就在众牧者的祝福之下就离开了。所以神做事，他真的知道他在做什么。我们不要啰嗦，你就做。然后呢，你不够的地方，他会补的，他会补的呀。所以这个教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建的教会，让我们就来彰显他的荣耀。我再讲最后一个见证呢，我们就结束。我刚刚讲的是我这个在牧养教会经历神的怜悯。那我讲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在海外的服事。我第一次去，就是以前就跟着我的属灵姐姐恩慈牧师秀珍老师啊，反正他们站讲台，我就在台下为人家祷告。后来有第一次是独挑大梁，然后是去一个领袖培训点， 我还记得我那天是搭华航的，华航呢，我到这个中国大陆很长一段时间嘛，所以脚酸了，我就到后面那个这个厕所旁边，刚好一个很窄的这个走道，旁边没有人，我想在那边松松腿，然后圣灵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人家邀请的是我耶。”你明白那个意思吗？我会想，对吼，我是几斤几两，为什么我去神学院教课，我凭什么啊？啊，原来是人家是要邀请他，但是呢，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做，从来没碰过这种事情嘛。就那天呢，第一天了，然后就上台了，一上台那个房间里面，我往台下看，哎呦天哪，我脚就开始发软了，都是那种很有分量的领袖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他们，他也在看你，所以我就整个发软，然后我就把我认为最好的一篇道，我就把它讲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应付那个早上，然后就赶快下台。我的房间好318就在这个上课的走道的旁边，几步路就到了。一到房间呢，就跪下来，然后也没吃饭。我说主啊，怎么办？主啊，怎么办？还有这个4天半的菜在哪里？怎么办？他也不理我，然后呢，我也没吃饭，然后到2点呢，我又得去面对这些领袖了。就从我的房间到这个教室才几步路，就来了3个字，哪3个字？伊甸园。听过伊甸园没有？会不会讲伊甸园？铁会，你们一定讲得比我更好。所以呢，我就上来又看了同样这些领袖，他们也在，就是看我几斤几两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就开始讲伊甸园，我告诉你，我讲的，我保证你们都会讲，而且我保证台下的领袖一定讲的比我更好。那我就讲伊甸园，讲就后面有一个男的举手了，我一看，然后他不举手还站起来了，我要干啥呀？不止站起来，还是走到前面来了，还拿我的麦克风。我想，哎呦，我刚刚到底夏娃哪个神学观点没讲对哈？我一直在想到哪边讲没讲对啊？然后他就拿起麦克风，他干嘛嘞？他认罪。哎，我没有叫他认罪呀，我只是讲伊甸园呐。所以他就认罪，我就愣头愣脑，然后认完罪他又回去。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从新疆来的传道人。然后我就再继续讲，然后这边又举手，他也认罪，然后那个又认罪。我告诉你，认到礼拜四，然后女的也起来认罪，而且到个地步我不需要站起来，我说你后面录影，如果你录我不要你传出去，因为这些是领袖，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，谁会去讲他那些会认那种的罪啊？然后到礼拜五聚会完了，然后那个长老就送我去机场，我就坐在他旁边，他一面看他说，哎呦，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事。我心想，我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我在讲什么呢？我就在讲这个。当神叫我去，我只负责买飞机票，我勾不到的地方，他要负责任，那叫做神的怜悯，那叫神的怜悯。所以我们都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服侍。神非常爱这个教会，他知道他在这个教会要做什么事情，所以在整个教会的某一个位置，他不放别人，他就放你。所以拜托，不要啰嗦，不要啰嗦，你要来经历他的怜悯。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谢谢你今天又让我经历你的怜悯，因为当你让我感受到你这么样爱这个教会，主啊，我说那我这么小，这么矮，这个教会这么会讲道，圣经那么熟，什么都那么好，但是当他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流泪了，因为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一切都会美好的。这就是你的怜悯，我够不到的地方你会补上的。主啊，我相信这3天主角是台下的人，你要鼓励他们一个一个起来，因为你在这里要做大事。我祝福你的手在他们身上，我祝福你的工作在这个教会里面，
哈利路亚，我们都要让你的名得荣耀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，阿们阿们。好。